好了，我们都知道那个有根基的城指着新耶路撒冷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对于亚伯拉罕来说，新耶路撒冷是所望之事。那么很清楚，他在帐篷的时候他是望，他什么也没有，你看见吗？在刚开始住帐篷根本没有那座城，根本没有那座城，他只是望，他就是远远望他。等到有一天，最后到了启示录最后一章，你知道亚伯拉罕一定在哪里的，那是没有问题，因为主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要怎样在神的国里一同做宴席，所以亚伯拉罕一定在哪里。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最后到了哪里，到了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亚伯拉罕梦寐以求的终于得到了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稀奇，他还没有到那里，但已经看见了。所以他说他远远望见，远远望见，并且欢喜迎接。欢喜迎接的是他从神的手中已经接过来，他已经看见了那座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去读亚伯拉罕一生的话，你看很稀奇，神借着撒冷王，他的名字叫做麦基洗德，你记不记得特地去迎见他，然后神对他就说了许多的话。那么然后弟兄姊妹，你才会现在你看见说，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了那个新耶路撒冷，看见了那座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是在话里面，是借着麦基洗德等等这些的故事，神对他说话了。我没有时间去仔细去读那一段圣经，但如果你要知道的话，很明显的还没有到那一座城，但是呢，关于耶路撒冷的启示已经给他了，这是神的话。结果呢，他就接受了。你如果仔细去读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他第一次离开加勒的乌尔，神就呼召他，你要往什么？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对不对？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那么结果我们知道是迦南。等到他献以撒的时候，神做同样的事。神说，你要带着你以撒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啊？是摩利亚山，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如果，那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呢？因为没有耶路，不献以撒就没有摩利亚山，没有摩利亚山，后来圣殿就不盖在那里，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的见证，没有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亚伯拉罕和耶路撒冷有很密切的关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什么叫做信心呢？信心很简单，信心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是一点，第二点呢，他到了新耶路撒冷，这个就完了。但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在帐篷和新耶路撒冷中间还有第三点。那个第三点什么？第三点，神对他说话了，他相信了，这个叫做信心。那也许这个讲解太玄，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。比方说你祷告向主要手表，你说主啊，我这个手表不行了。那尤其我喜欢那个手表是能够输到电脑，然后有什么资料从电脑里出来，所以这个一定要祷告的，一定求主能给这个手表。那么很感谢主，有一次呢，圣灵就感动我的儿子，就送给我一个手表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就是我得着手表。那么假定我现在要这个手表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不讲真实的过程，假定说现在我要这个手表，我觉得有，因为这个手表很方便，我每次出去不管到什么地方，比方说我到台湾，那么前一天晚上我就到电脑里面，所有在台湾里面所有弟兄姊妹的电话就通通就输进去了。那么但是不行啊，你到了这个纽西兰，这个台湾电话没有用啊，所以这个旅行以前呢，这个电脑再输入一次，那都是纽西兰的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很方便的。所以这个球不是妄球啊，这个如果向主要的话，那么主一定要给我的，因为你到处去，你的确需要这样的一个手表，那是方便了很多。那假定现在我求这个手表，那么当我求这个手表，普通祷告很简单的，我们普通祷告就是我祷告了，然后有一天我做见证，感谢主，我得到这个手表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生活，但这个不叫做信心的生活。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呢？我开始祷告要这个手表，求主给我这个手表。那么假定我是两个礼拜前得到这个手表，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还是没有得这个手表，但是很稀奇，我读主的话，我与主交通，那个时候里面有话， 主听了你祷告了。所以因着有那主，我知道主已经听了我祷告了，那弟兄们现在就开始赞美了，你不能再祷告了，因为主已经答应你了，你如果祷告的反而东西都没有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许多时候啊，我们一直求一直求，太啰嗦了，你看见吗，到了那一段已经够了，等到你一看这个主对你说你已经得着了，那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你相信了，这叫什么，从你相信你得的手表一直到你得的手表，那个礼拜所走的路是信心的道路。那这个功课我们一定要学的。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把握，我们对主没有把握，你看见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来到主面前过生活，但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学的。穆勒弟兄就学了很宝贝的功课，很多弟兄姊妹像何寿恩姊妹，他们都是学了很宝贝的功课，因为只有这样你认识你的神，否则你根本不认识你的神。因着这个缘故，神的话很重要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年轻人祷这个寻求神主的话，就是这样合起来闭起来一指，就是希望是什么意思，那我已经说过好几次，是不是？那么有的人一指犹大出去吊死了啊，这个不对，赶快就合起来。那么再找是这个，现在是路加福音第十章，你也去照样行吧，那这个也不对。然后再翻那是约翰福音十三章，那么你要做的赶快做吧。你如果这样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，当然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怎么讲的信心，你没有主的话哪里来的信心呢？所以有的人说我读圣经，因为我读圣经我要将来做伟大的神学家，我要做神学教授。不，读圣经要叫你走这一步路，你今天怎么走啊？你是走信心的道路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信心不是凭眼见，信心不是凭感觉，信心这条路乃是这样走，都是在前面。你看你们那看不见那个表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那个表是两个礼拜以后，但是很奇怪，我一个礼拜知道主听了我祷告，所以你看见吗，我现在圣灵好像把那个表啊往前推了一个礼拜，这个叫做信心的道路，这个叫做所望之事的实地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何寿文姊妹就是学了很好的功课，你记不记得从前这个他觉得主给他一个托付，应该要把一个学校租下来，然后他可以我忘记了他是不是办孤儿院的，还是做其他的事情，那总是神托付给他就这么做了。结果呢，结果后来因为这个是美国的就是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财产嘛，所以后来没有多久他们什么什么董事会开会啊，说美国人派了两个工程师来，所以他们要把这个房子收回去，那么要另外做别的用途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倪弟兄呢就去看何时文，因为他的父亲在董事会里，所以已经得到消息先告诉你何时文姊妹，那现在呢你应该准备搬了，你不搬不行啊。所以他就说，那么你要不要好好祷告看看呢？他说根本不需要，连祷告都不需要。然后呢他就跟倪弟兄说一句话，他说神不可能跟我开玩笑的，我主已经答应过我的。所以呢他就度假去了，等他度假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美国打了电报来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又不要那个这房子回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是有把握的人。今天我们是怎么认识我们的主？我们认识主一面当然要借助圣经，但是另一面你要借助神的话能和主产生一个很实在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不光是亚伯因着信，不光是挪亚因着信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那么他们过的信心生活是怎么相信的，很清楚，一定神对他们说话了，这一点你可以肯定的，没有神的话就谈不到信心。你记不记得这个，所以很清楚啊，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对不对？然后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，原因在哪里？很简单呢，那个埃及军兵有没有神的话？没有神的话，他看着前面的人下去，他也跟着下去，就是淹死了。但是前面的人为什么没有淹死呢？因为神的话叫他们过去的嘛，神说了，他们当然可以走红海像干地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信心绝对和神的话发生关系，那和圣灵也发生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圣灵把神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那这个时候你顺服了，那这个就是信心。 所以明白吗？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还有一点，从摩西身上你知道什么叫做信心。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四节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。那我们有弟兄或者姊妹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怎么摩西就因为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他是怎么看见的？那我想这一点我们要回答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如果读27节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弟兄姊妹，摩西在那个时候所以能够出埃及，因为他看见了我们的主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所以现在我们问，摩西怎么看见的？他的看见就是他的信心。那现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信心的部分，就是所以弟兄，他摩西相信，在这个信的过程里面他已经看见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不是很玄吗？难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会看见的呢？好，我想我们读一个地方圣经就很清楚了。为什么这里讲的摩西？因为毫无疑问，大家如果去问旧约的先知的话，大家都知道摩西是先知，这个毫无疑问。你去问犹太人任何人，你读旧约圣经，摩西是先知的。那所以特别讲到摩西这一部分，讲到看见摩西这一部分，讲到看为基督受的凌辱，因为他是先知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先知的身上有什么事发生？你看用这个来做说明，我们就知道信心到底里面是怎么一回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，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众先知，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。那所谓的先知，等于拿那个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，他是看前面好久好久，也许2000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事。所以你看，先知神到底他们神到底怎么让他们看见，怎么让他们能发出预言的？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个秘诀，你看见吗？然后第十一节。啊，不，论到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老早寻求考察了。那么怎么考察呢？第十一节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得出答案了，那就是摩西也好，以赛亚也好，或者是耶利米也好，很明显神的灵在他们身上。那么现在他们考察什么呢？他们是考察他们里面圣灵的同在。而这个圣灵，我们叫圣灵，你如果根据约翰福音，他永远是什么？荣耀基督，永远见证基督。所以他是永远手指一直指着基督，基督什么时候受苦，基督什么时候这个得着荣耀。那么这个圣灵，圣经称他做什么？基督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这些先知们他们能在旧约说了333个关于主耶稣的预言，结果后来在新约是完全应验了。他们怎么办得到的？没有别的，因为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。旧约不同，跟新约不一样，新约是完全住在我们里面，那圣灵的确临到他们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只要考察就可以，他们不是到书本去考察，他们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里面基督的灵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他就看见了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新约的人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。实在说来，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基督的灵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信心呢？信心乃是灵里面的故事，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圣灵在哪里对我们说话呢？当我们与他交通的时候，圣灵就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圣灵借着良心对我们说话，圣灵借着什么？借着这个直觉来对我们说话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把 神在圣经里面，神的话里面所说，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看见没？因着圣灵说话了，当然你就能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。虽然摩西在旧约，但是因为他考察他里面的灵，结果他就有了信心。所以你把这三点加在一起，第一点是我们因着信，是因为相就知道这个诸世界是神的话造成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神说了，我们就相信了。那么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说，当你虽然你还没有到新耶路撒冷，但是你远远看见，而且欢喜迎接，你相信，你接受过来了，这就是信心。而且你看，在这也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，也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看见的。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是哪里的故事？这个故事乃是灵里面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一点都不悬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生活乃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要常常怎样？常常进到至圣所，因为我们的至圣所，今天实在说了，我们来到深处，我们就遇见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那里圣灵就对我们说话。你知道神在什么地方对摩西说话吗？乃是在，就是在哪里？就是在基路伯，就是在那个基路伯这个中，就在那个施恩座那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往深处去，你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，那现在怎么样？你就听见神的话，就听见那个声音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前面讲进到至圣所，讲到大祭司和这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你如果不是进到至圣所，你怎么会听见神在那里与你相会？你摩西才能明白神要做什么，才知道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讲到信心的时候，你怎么会有信？你怎么会有信？你要有主的话，你怎么听见主的话？要圣灵对你说话。圣灵在哪里对你说话？弟兄姊妹，圣灵在乃是在你灵的深处对你说话。所以如果你要有圣灵经历的，你不要一直寻求外面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外面的东西不好，不是说外面的东西没有，有的时候实在是有，像风像火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，第二章很明显有风有火，你看非常的戏剧化，是不是？但是等到了十六章的时候，你看等到十三章的时候，你看圣灵说话了。圣灵说话了怎么办呢？圣灵一说话，你看见说为我差派谁呀？保罗和巴拿巴出去，现在福音就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经历圣灵的差派的话，你要结很多的果子的。今天圣灵给你经历，不是给你自己享受，你要结许多果子。结果保罗从现在开始就没有安息了，所以保罗就走了，大概是半个欧洲，整个的小亚细亚，他一辈子所走过的路，大概是地球赤道的一半。我问弟兄姊妹，整个保罗天天仆仆风尘，到处奔走，没有的吃的，没有住，他遇见江河的危险，道德的危险，有谁焦急我不流泪？你看见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的经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以为说圣灵说给我去，那个去的背后有多少的人，那个去的背后有多少的艰难，保罗要走多少的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圣灵的工作。那不光如此，然后呢，他要往以弗所去，耶稣的灵不许；他要往比推尼那个方向去，圣灵禁止他们往小亚细亚去；然后他们要往苏联，要往黑海那个方向去，然后圣灵禁，耶稣的灵不许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圣灵不就是十二章里面所讲像风和火一样吗？但是现在他好像是微小的声音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怎么我们今天会偏待，好像我们只羡慕圣灵那个伟大，好像轰轰烈烈的工作，我们微小的声音怎么听不见呢？为什么你听不见呢？我们所要的是外面，我们在身体里面去寻找，我们在这里去寻找，就像以利亚一样，结果你看见有大风经过，圣经说神不在其中，然后呢地震，神也不在其中，然后呢你看有火，火神也不在其中，然后这些都经过了以后，神说话了，有微小的声音。那句话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以为说全天下就是我一个得胜者，然后在那句话里面，神怎么说呢？他说为 自己还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你以为只有你一个得胜者，但是据我所知的有7000个，在7000个人里，你里面只是一个。所以你看这句话一说，以利亚就缩小了，本来是7000，现在变成一个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，你不过是7000人里一个。如果你觉得一个里面一个，你是全世界最伟大的。我要劝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孩子你不要老是泄他的气。如果他回来，哦，他说他很好，你说很好啊，你这个不错，你应该称赞他。不过你要顺便加一句，全世界像你这样的人多得很。你看见吗？他就不会骄傲了，否则他很骄傲很骄傲。弟兄姊妹，谁能够改变我们的骄傲？谁能够改变以利亚的骄傲？他以为他是唯一独二的、独一无二的圣者，但是神说，像你这样的人有7000个。所以微小的声音是把我们这个人弄得更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我听不见微小的声音，那就证明你根本没有进到至圣所嘛。难怪今天你在外院，你想找你找不到的，神是在那里与我们相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为什么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呢？因为在那里主与我们相会，主要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。有了主的话，你相信了，这就是信心的，你就知道我怎么样往前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10章、11章里面的话怎么跟前面的话连在一起？是完完全全连在一起，在生活上、经历上，你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想说到这里应该是够了，就是对于到底什么是信心，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了。那么然后你看见亚伯起跑了，他是第一个人。那么圣经说，亚伯因着信就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你看这是他的特点，他因着信就献了更美的祭。你知道神看中了他祭，神不看中该隐的祭。那为什么神看重他的祭？因为他的祭里面有启示的，他的祭里面有血的。而该隐的祭是把地上的咒诅反而献给神，好像嬉皮笑脸，从来没发生过事情。你看看已经闯了祸了，这个地就是因为人堕落了才长出荆棘蒺藜，然后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现在他把汗流满面的结果觉得很有成就，就要奉献给神，结果神看不中他。那为什么神看不中呢？因为你看见说，亚伯因着信就献祭于神，献了更美的祭。那么亚伯的信从哪里来的？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。你知道说，亚伯一定是从他的父母，就是从亚当和夏娃知道了人堕落以后，他们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羞，结果呢，天气的凉风，他们遮不住他们的羞耻。所以那个时候神就为他们做了个皮衣，对不对？穿上。那么皮衣是怎么来的？皮衣一定是牛和羊宰杀了以后，他们穿上皮衣，他们才能遮盖他们的羞耻。所以从这里他知道很清楚，就是一定要流血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能蒙神悦纳，今天如果他亚当夏娃在神面前不是赤身露体，那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有皮衣为他遮上。这告诉我们，有人流血，已经有了寄生，流了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不相，这些话我不相信只有亚当夏娃听见，我不相信只有亚伯听见，该隐一定也听见的。但是呢，该隐有听没有见，亚伯就不同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些来对他说话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就献上了更美的祭。为什么更美的祭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人是不吃荤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这个你牧羊，我们知道亚伯是牧羊的，对不对？那牧羊，如果牧羊人不吃荤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不能谋生的。那该隐如果要糊口，他自己糊口也让别人糊口，所以那个时候有买卖，然后你卖了以后他就可以维持生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谁的职业，该隐的职业是做个农夫，靠着农夫他那个红糊口，他那个维生的。你看见他这样能够生存下去，这是该隐。 但是你想想亚伯，为什么他所献祭的更美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是牧羊的。但是牧羊人如果没有人吃荤，没有生意，这个卖不出去，他牧羊干什么？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亚伯所以牧羊只有一个用处，就是献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亚伯的祭比该隐的祭更美呢？因为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为着献祭的。他所以这样的生活的目的，就是为着有一天能够献，因为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的奉献不是到了礼拜天了，现在我奉献了，其他礼拜六都是我的，他不是。他整个的生活每一分钟每一秒，他在那里照顾羊，让羊能够长大。他不因着这个缘故他更丰富，不是钱更多了，不是薪水更多，没有，因为根本没有生意，根本没有市场的。但是如果他牧羊的话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有一天你看这个羊一面能够献祭，另一面能够做成羊皮。能够做成这个羊的皮呢，能够这个羊皮呢能够遮盖人。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，这是有启示的生活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两个人不一样，一个是农夫，一个是牧羊人。但是对亚伯来讲，他所以因着信很清楚的，他就能够献上更美的祭。那个更美的祭原因在哪里？许多时候我们奉献，神悦纳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个奉献。从前在上海啊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弟兄很有钱，他奉献了一个福音车，然后呢，负责弟兄们就找他谈话，就问他，弟兄，你奉献这个福音车，你先告诉我们，你把自己奉献给主没有？他说没有，结果那个福音车就退回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一件事情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不需要奉献，然后我们到了奉献，到了主日，到了什么时候，我们把一些东西奉献给主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是该隐的奉献。我们以为说只要有人奉献，现在神是巴不得欢天喜地，没有这件事，你看见吗？让我们记得有一个更美的奉献，更美的祭是什么？那是亚伯的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伯给我们开了个头，如果你要走信心道路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把自己奉献给主。而奉献给主不是一时的兴奋，不是一下子你奉献了，然后过了第二个礼拜就收回来了，不是。你能够告诉主说，我的全人都摆在祭坛上，我的生活就是为着奉献。弟兄姊妹，因着你这个人是个奉献的人，现在你为主摆上什么，主都悦纳。那这个奉献才是亚伯的奉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棒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第一棒在前面跑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信心的道路乃是奉献的，而奉献不是一个关口，奉献乃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一生就是一个奉献的人，一生就是摆在祭坛上的人。你要追求安息，要竭力进入安息吗？你必须自己摆在祭坛上。现在神，我们的主，高天的大祭司手里拿着刀，那个刀就是神的话。那这个时候能够刺入破开，我们就能够进到那个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条路的目的是要我们达到目标的。那现在你看见亚伯是怎么开始的。好了，亚伯过去以后，当然下面接的一棒是以诺。圣经说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见死。那我们都知道以诺被提，是不是？那么以诺怎么被提？他怎么因着信就被提呢？很清楚，神原来借着他的儿子对他说话的。你记不记得他生了有一个儿子叫什么？叫马土撒拉，对不对？这个马土撒拉是全本圣经里面活得最久的，969岁。为什么活得那么长啊？很有道理的。因为马土撒拉的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，马土撒拉死的时候，结果有神的审判就来到。那可见那个时候的情形不对了，你看见神的审判随时可以来到，但是现在神对什么说话呢？神借着他儿子对他说话，那就是说，现在你看看马祖沙拉，那马祖沙拉什么时候要躺在床上了，那你就要很紧张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从那天开始，你可以想象到这个，可以想象到以诺紧张的不得了， 你他不能打喷嚏的，他不能咳嗽的。如果咳嗽一声呢，你一定要给他吃咳嗽药才行，因为你这个他别人都死不得，因为他的儿子一死，你看神的审判就来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怎么等候那一天来到啊？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等候主回来，你怎么等候主回来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圣灵对谁说话呢？对以诺说话。所以圣经说他虽然生儿养女，结果呢他还是与他就开始什么与神同行。你看见吗？感谢主。这个时候他开始与神同行。同行了多久呢？同行了300年。那这条路走得很远，300年一定走得很远。所以我常常猜想大概300年大概快到天堂门口了。然后神说你进来喝一杯咖啡吧，结果他进去就不出来了，就不再也不来了。所以他就被提了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个就叫做与神同行。生儿养女可以与神同行，不是到深山去，不是做修士去，不是。你仍旧生儿养女，但是今天你能与他同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。那么谁是被提的人呢？那些成熟的人，到时候他就被提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谁的见证呢？这是以诺的见证。你看，这是第二个见证人，他一面是满怀信心的，但是因为他相信主说了，他就信了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被提了。然后下面你看是挪亚来接这个棒。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挪亚的故事。当挪亚传道的时候，没有人相信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看过雨嘛，从来没有看过雨的，所以不会有雨的，怎么可能会洪水？没有。结果是挪亚相信，为预备了方舟，结果神就把挪亚一周一家放在方舟里，结果经过大的洪水，结果他们一家得了拯救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挪亚学的功课，因着信，别人都不信，神对他说了叫他预备方舟，他就预备了方舟。然后下面你看亚伯拉罕就接了那个棒。亚伯拉罕我想大家很熟悉，是不是？在亚伯拉罕身上有四点。第一点，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出去了，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只知道起点，他不知道终点，他一步一步的仰望着。你看这是信心的生活。那第二点呢，你看见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，他在帐篷里他就仰望一座的城。你看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。然后呢，第三点，他是跟撒拉联合起来的，因着信结果就生了什么？就生了以撒。然后第四点，他因着信就把以撒献上。所以很简单，这就包括以撒的一生，就包括亚伯拉罕的一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希伯来书作者实在很奇妙，他带领我们读整本的旧约，他读整本的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你读来读去还读不出头眉目来。他现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出去，第二个重点做客，第三个重点生以撒，第四个重点献以撒。那等到神要他献以撒，他一定会问一个问题，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为什么要生以撒？那弟兄姊妹，生以撒是神的旨意，献以撒当然是神的旨意。什么叫以撒？以撒是什么？以撒是神给以撒一个东西他自己办不到的。亚伯拉罕最多能生以实玛利，亚伯拉罕不能生以撒，凭着他的肉体，凭着他自己生不出以撒来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叫做恩典。这个钱不是你赚来，这个钱是主给你的。虽然你在那儿赚钱，但是你知道这是恩典，这是神给你以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需要有以撒的。没有以撒我们怎么往前去？所以以撒代表什么？以撒代表神的祝福。没有祝福今天我们不可能往前，神当然祝福我们。现在你算一算我，你的汽车、洋房、儿女等等，你要说这是我赚来的吗？是我比别人行吗？不，有一天你要看见这些都是以撒所代表，神把最好的给了我们，这叫生以撒。生以撒是使无变为有，献以撒呢是从死里叫死人复活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以撒是神所要，那为什么要我们献呢？弟兄姊妹你看见没？人的难处在哪里？人的难处，当神给你那么多的恩典，没有多久以后你的眼睛就注意那些恩典。亚伯拉罕晚年得子的，好不容易得到以撒，本来他没有喜笑的，这个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。本来你没有喜笑，结果神给你那么多的祝福，你就有了喜笑了，这不是以撒是什么？ 感谢主，生以撒表示经历主的恩典，什么都是恩典。但是什么叫做献以撒呢？献以撒就是告诉你说，凡事就是主给你的，现在你再放回到主的身上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把以撒抓得很紧很紧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守财奴。明明你知道这个所有的钱财是主给的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肯放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要释放我们。那主怎么释放我们呢？什么时候我们把以撒献上呢？你相信什么？相信既然神把以撒给你，那么以撒还是要回来，不过他要经过死，就是仿佛从死里就得回以撒来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个钱还是你的，但是你要把它放在帐篷里面。现在在荣耀里面，在复活里面，你看主把以撒又还给了我们。所以这样你看见没有一样东西能抓住我们，否则的以撒亚伯兰到了晚年了，你看见他觉得只要现在只要以撒长大我就可以去了。那神说你可以去，但是不行，你神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的目的要借着以撒再生到什么？生到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。那这时候全世界就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，光以撒不行的。所以神为什么把汽车洋房这么多祝福给你？弟兄姊妹，你说好了现在我可以走了，神说不行，你还不能走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你的目的达到了，神的目的没有达到。神让你生以撒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主耶稣能降生在伯利恒，你生活的目的是为着把基督带给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汽车洋房这些祝福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啊。如果是最终的目的，你不能放啊，你一定要抓住的。如果你能奉献，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神释放你了，你看见吗？不要忘记，千山的牛是神的，万山的羊是神的，神可以创造一万万个以撒，不要忘记以撒是神给的。你献以撒，你没有增加神的财富，你献以撒是神增加你的财富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亚伯拉罕他信心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他那么坚定能够到摩利亚山去，因为他相信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愿意为着。所以实在说来，神的目的不是要亚伯拉罕，不是要以撒，神的目的是要亚伯拉罕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，什么时候神就把亚伯拉罕就把自己献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，所以很稀奇的。然后亚伯拉罕完了当然是以撒，以撒完了当然是雅各，雅各完了当然是约瑟。那现在你看以撒怎么因着信的，你看看下面第二十节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。那你读这一段就很纳闷了，这个变成以撒一生的特点，你看见吗？那么以撒什么时候给他这个雅各以扫祝福？是他最糊涂的时候，圣经说他眼目昏花，他已经100多岁，那个这个就像现在慢慢年纪大了，到时候实实在什么都不行了，所以最糊涂，糊涂到一个地步，连他儿子都可以骗他，连他太太都可以骗吗？他太太是导演，不要忘记。有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这个雅各很狡猾，你不知道这个其实这个下面不能再讲下去了。那其实这个利伯家你看见吗？这个利伯家在这一手导演，你看他还有很多道具啊，本来他身上是光滑的，这个就穿上一些什么有毛啊，然后这个以撒一摸就很清楚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撒根本是被骗的，不光被儿子骗，也被太太骗的，很被妻子骗的。你看看吧，一个人胡逃到一个地步，现在什么人都可以骗他，那这个时候还因着信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主怎么说？主说以撒因着信，以撒运用他信心的时候，为他祝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你要记得，他里面透亮的很，你不要以为他是老糊涂，没有的。今天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从表面上看他们到了一定年龄记性不行，什么也都不行，好像现在都可以糊涂，有时候他耳朵不听不行，所以你在他面前可以随便讲他的坏话，他反正听不见。你以为他是最能够被人欺负的，没有这件事，他什么都不清楚。你听听他祷告试试看。 许多人好像是几乎是失忆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很稀奇，他每次一祷告，你和他在一起祷告，你知道这个人，你能够把你带到主的面前去。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，里面人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没有到那个境地，你不知道里面所经过的，什么外面东西能够毁坏，里面的灵不能毁坏，里面的人是刚强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就在以撒最糊涂的时候，好像很容易给人骗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能够祝福。而且不要忘记，虽然他弄错，他的确弄错了，没有错，他结果就对谁，就谁对谁，对谁祝福了，就对这个雅各的确给了那些祝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些祝福乃是根据神旨意的，本来这些祝福就是应该给雅各的，但是雅各的方法不对，雅各的手段不对，包括利伯家的手段不对。但是就着神的旨意来说，以撒给雅各跟以扫的祝福乃是根据神的旨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，外面的人完全糊涂了，但是里面一点都不糊涂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信心的功课。信心的功课就是到了年老，就是到了眼睛昏花，好像全世界都可以欺骗你的时候，但是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因着信能够完成一件合乎神心意的事。你看见以撒是怎么过信心生活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大的安慰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人没有用了，到了一定的年龄什么也慢了，记忆也不行了，但是不，外面的人虽然毁坏，里面的人却一天更新更新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趁着年幼的时候你常常与主交通。这个身体需要锻炼的，是不是金钱也需要锻炼，也需要操练，你要常常活在灵里面。所以等到有一天外面实在什么都不行了，在里面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。许多时候你已经打伤上了麻药了，在手术台上你根本好像什么都不知道，那的确打了麻药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如果你真的活在灵里面，真的与主有交通，用主的话与主交通的话，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安慰，对你都是安慰。所以应当坦然无惧的，尽管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来到他那里，施恩会的连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路是一条荣耀的道路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以撒，结果以撒完了以后当然是雅各，雅各完了以后当然是约瑟。那么雅各我们知道他也是祝福啊，但是他是，你记不记得他是搭过手来祝福的。那么约瑟说你弄错了，他没有错，看见吗，他又是最晚年的时候，你看他清楚得很，清楚得很。约瑟是个明眼人，约瑟是个黑发人，现在祝福的是个白发人，按理来讲他应该是糊涂，他一点都不糊涂，他完全是对的。稀奇不稀奇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做信心。所以信心的生活是深处的生活。你看见这就是雅各怎么应着？那么约翰应着信，约瑟应着信呢？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名。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时候约瑟是做了全国的宰相，所有以色列人住在歌山，歌山就是今天尼罗三角洲，是全埃及最肥沃的地方，像人间天堂一样。你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想回家吗？你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想回到迦南去吗？结果他怎么说？他就说将来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那并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名。弟兄姊妹，等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带着约瑟的骸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约瑟在埃及享尽了所有的荣华富贵，他没有忘记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在迦南，神不是把歌山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神是把迦南赐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约瑟因着信所做的事。那么摩西我想很清楚了，摩西三次因着信都是出埃及，第一次因着信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，结果他开始流亡了，他第一次出埃及，
那第二次出埃及呢，像你看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那个时候和带着许多以色列人过埃及，不怕羊，不怕王怒。那前面呢，你看见他为着这个为基督人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他把埃及丢在背后。那么等到第二次出埃及的时候，他怎么说的？因为他恒心忍耐。我们从来读出埃及记，我们不知道摩西的心态，我们不知道。但这里圣灵给我们看见，在他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到底摩西里面是什么样的故事？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然后他敢带着以色列200万人进出埃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我们前不久到欧洲去，跟着保罗行动的时候，总共只有14个人，我连三部车子我们就觉得已经不行了。那摩西是带着200万的军队啊！你今天不要说你管200万的伙食，你管200个人伙食，你已经很难了。我们在纽约，他们在美国有福音营，福音营都是请不信的朋友来听福音的，给你吃，给你住，希望好好的听福音。哎，结果呢？因为这个预算有限嘛，所以不是天天吃肉的。那么这些朋友来啊，不光听福音还要吃肉，所以后来他们说吃不到肉，他们要剥这些人的肉，剥这些人的皮来吃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是很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不容易的。今天人是最难最难伺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问摩西能够带着200万大军能够出埃及而不怕王怒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所以那个信心里面包括什么？不光神对他说话了，而且让他能看见他所不能看见的。那他一顺服了，这就是信心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顺服需要什么代价呢？需要恒心忍耐。你不能光相信啊，还需要恒心忍耐。这就是信心生活里面那么多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。那感谢主，出埃及最重要的一点是逾越节。我们今天能够脱离撒旦的权势，能够脱离罪的权势，因为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讲到摩西因着信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然后下面就是以色列人，然后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下面你再读下去的话，那么他们在旷野，在山林，在山洞，地穴，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未得着所应许的。美好的证据是什么？这美好，他们得着美好的证据，但是他还没有得着应许。这些人他们看远远看见了耶路撒冷，但是最后还没有进耶路撒冷。这是什么？神对他们说话。所以这些美好的证据就证明说神对他们说话了，所以呢他们就相信。然后弟兄姊妹，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呢？第40节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。那更美的事包括什么？更美的事包括更美之约，更美的事包括更美的指望，包括更美的应许，等等等等。我想我们已经读过了好多好多更美，这就是穿插整个希伯来书的。你看见吗？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不光他们，还有我们。你看见吗？有这么多见证人，还有我们，不能同德就不能完全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信心的道路。然后一棒接一棒，一棒接一棒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跑下去。当你跑这条路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这条道路，这你看见乃是有摆在前面的，是有目标的。所以不光有信，而且有爱。那不止如此，当我们好像看不见我们前面的目标，因为我们的主跑在最前面，你不要忘记他是最前面，他是最先锋，好像看不见的时候，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那这样弟兄姊妹好像就在眼前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因为思想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我们就不至于疲倦灰心。 这证明说我们还是人，我们还是会疲倦，还是会灰心，但是感谢主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话能勉励我们。